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撒母耳记上第九章，开始是撒母耳记上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论到撒母耳，跟撒母耳有特别的关系，现在重点转在扫罗这个人的身上。扫罗是我们在圣经中遇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物，就像巴南啊，也是很难解释这个人。在圣经当中有些人啊是非常特别，所以在圣经的书卷里面可以说他们是属于一个比较阴暗的地带，一种人物他们出现的时候好像已经进到了光明的，但是后来他们又再转变成为啊，回到一个黑暗里面去了。当扫罗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王，其实我自己不认为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王。现在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第一节，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培亚的玄孙，比格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基士是扫罗的父亲，属于便雅悯支派的。我们看创世纪当中的雅各，他有12个儿子，那么便雅悯支派是来自他父亲雅各最喜爱的小儿子便雅悯。便雅悯一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死了，在他母亲临终之前说要为他这个新生的孩子取名叫做便俄尼。便俄尼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哀痛的儿子的意思。可是雅各一看到这个小儿子出生就说，不行，这个儿子是我的右手，我要为他取个名字叫做便雅悯。这个小男孩是特别被雅各所宠爱的，也受到他的兄长们的保护。在士师记里面，这一个便雅悯支派曾经犯了一个最大恶极的事情，几乎整个支派快要被消灭的。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在圣经历史里面第一个王就是从便雅悯支派出来的。现在我们来看第二节，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人高过一头。扫罗啊，这个男孩子一定很英俊，他体格体型啊，外表上像一个王，可是他却是一个演员，演技很好的演员，在本质上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王。可是以色列人却选扫罗做他们的王，因为他们看重外表，不是根据一个人的品格啊。今天我们人也是很强调外表，一个只看重外表的国家的人啊，会陷在危险当中。那么最可怕的一个诱惑就是电视啊，电视，因为外貌出众的人常常会在荧光幕上给人看见，会让人只看重外表，没有注重一个人的品格。但愿有一种像 X 光一样能够透射人的真面目，让我们能够分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想要一个王，他们喜欢扫罗，为什么？因为他英俊高大又体面，在这个国家找不出一个比他看来更像国王的人。在当时啊，如果有电视的话，他可能也是变成一个电影明星，他看来好像能够演好一个剧本一个角色。很可惜他的内心，他本人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王。接着我们看第三节，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举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我们看到神是很有幽默感，请你不要错过圣经有许多地方记载的啊，关于神的幽默。这个时候扫罗替他父亲找驴子去了，那么以色列人也是一些笨家伙啊，也是笨头驴啊。这个时候他们也正在寻找一位王，所以把这件事情就碰在一起了。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想神一定会觉得很好笑。这个就是我们人类，你我，我们人类的写照。我们常常做一些蠢的事情。接着我们看第五节，到了苏佛地， 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扫罗和他的仆人四处寻找不到父亲的牲口，于是扫罗就说，还是我们回家去吧，免得我们也走丢了，还要派一个搜救队来找我们。接着我们看第六到第八节，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扫罗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送那人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子一色克勒的四分之一，可以送那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灵圣经里面做了一个解释，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的状况。接着我们看第九节，从前以色列人中若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问先见去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那么在这里当时的看到这个称呼不一样，他们把那些行邪术的还有灵媒这一类的人叫做先见。神要为属神的人取一个不同的名字，就是把他们改成做先知属于神的人，把他改成先知，不知道叫先见。所以撒母耳就成为第一个先知，虽然摩西也被称为先知，但是撒母耳他是第一个先知型的一个人物。当然扫罗和他的仆人在这里所说的是指他们要去找这个，是指找这个撒母耳这个神人。接着我们看十四节，二人就上去，将进城的时候，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要上丘坛去注意这一节，这里不是说撒母耳要抵挡扫罗和他的仆人，而是说他在半路上遇到他们了。那么第十五节，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已经指示他了。那么常常有人问说，旧约当中常常有耶和华说常常有这样记载，耶和华说的时候，神是怎么跟人对话的呢？我个人认为，当圣经说耶和华说就是表明神正在说话的，那么就是神借着圣灵的他来说话，那么就是神正在说话。圣经上所写的圣经的默示不是一种想法不知道就是一种所记下来的想法。当圣经说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那么就是他所听到的就是神在说话。当然撒母耳是听见了神对他说话。接着我们看第十六节，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我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当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并不是合乎神心意的时候，神有时也会回应我们的祷告。有时候我们不断地向神呼求，要这样要那样，那么最后神也许就把它给了我们的，就像神应许的以色列人他们所祈求的一样。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就想要吃肉祈求说要吃肉，神就给了他们肉吃，但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所以我们应当祷告的时候，应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不是妄求我们要为了神的荣耀来祷告，这是神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样的祷告是合乎圣经的原则重要的祷告的原则。接着我们看撒母耳记上九章十七节，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呐，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 那么神就许可以色列人的祈求，给他们一个王扫罗，让撒母耳的印象看起来就很深刻。以后我们也会看到撒母耳对扫罗也是很尊敬他，但是后来撒母耳因为他没有好好的做王啊，心里面很担忧。接着我们看撒母耳记上9:18-20，扫罗在城门里走到撒母耳跟前说，请告诉我先见的寓所在哪里。撒母耳回答说，我就是先见，你在我前面上丘坛去，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席，明日早晨我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要挂念，已经找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在这里，听众朋友，其实扫罗并不是神所拣选的最合适的一个人物来做王，但是神给了以色列人他们所要的那种人。当扫罗在群众当中走动的时候，以色列人看见他个子又高大又英俊，很像一个王，他们就求一个王的时候，神就应许了他们所求的。接着我们看21，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自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自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扫罗这时候他说起话来很像在士师记里面的那位基甸，听起来好像很谦卑。士师记6:15，你还记得啊？基甸神向他显现，基甸这样说，基甸说，士师记6:15，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自微小的。基甸的意思是说，你找不到比我更差劲更卑微的人了。基甸当然是说的是老实话，因为他确实胆子很小，害怕的要死。当时以色列人正在打仗，敌人比他们人数多得多，但这个时候扫罗他却没有什么理由他应当害怕，因为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并没有战事，他已经找到了他父亲的驴子了，那么他的任务也完成了。那么这里问题在哪里呢？那么我们看到扫罗其实他没有必要说出这样的一个好像很卑微的话。那么我认为扫罗这个时候他是假谦卑啊，装着很谦卑的样子。我认为扫罗他会觉得自己啊，大概自己很有条件能够啊做以色列人的王。接着我们看22，撒母耳领扫罗和他仆人进了客堂，使他们在请来的客中做守卫，客约有30个人。很显然的，撒母耳已经召聚了一群领导在一起。接着我们看23-27，撒母耳对厨艺说，我交给你收存的那一份祭肉现在可以拿来。厨艺就把收存的腿拿来摆在扫罗面前。撒母耳说，这是所留下的，放在你面前吃吧，因我请百姓的时候特意为你存留这肉到此时。当日扫罗就与撒母耳同席，众人从丘坛下来进城，撒母耳和扫罗在房顶上说话。次日清早起来，黎明的时候，扫罗在房顶上，撒母耳呼叫他说，起来吧，我好送你回去。扫罗就起来和撒母耳一同出去，二人下到城角，撒母耳对扫罗说，要吩咐仆人先走，仆人就先走了，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与你听。听众朋友，我们这里已经看到一个仪式啊，正在进行当中，就是要告扫罗这个人做王。这个仪式在进行当中，扫罗和撒母耳他们一起吃饭，而且那天的下午他们也一起开了一个会。现在我们进到撒母耳记上第10章 第十章的第一节，十章第一节，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撒母耳用油膏抹扫罗做王，与他亲嘴，大概表示撒母耳他对扫罗他很喜爱啊，这个扫罗这个人吧。接着我们看第二节，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那么他父亲基士，扫罗的父亲基士担心会失去他的儿子扫罗，而扫罗其实他正参与一件很严肃的大事情。撒母耳在拉杰坟墓附近，在便雅悯地靠近伯利恒，就膏抹扫罗做王。接着我们看第五节，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般先知从秋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那么这是扫罗在回家的路途上所遇见所发生的事情。接着我们看第六节，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在这里听众朋友又有一个问题出来的，你认为扫罗这个人有没有得救呢？这节经文是不是说他已经得救啊？是一个证明呢？那么要看看扫罗以后的行为才能够知道。可是我个人不认为扫罗是已经得救了。如果听起来好像你以为我对扫罗有偏见，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偏见，我会告诉你我自己的看法。倒不是我们讲过啊，按照从我这个资料所查考的资料来看，而是他后来是因为他从他的所言所行使我认为扫罗这个人啊并没有得救啊，这是我个人所了解的。有人会说，但是神的灵不是降在他身上吗？他已经改变了吗？是的，但是他没有说他成为了一个在主里面新造的人。神的灵不也临到那个假先知巴兰的身上吗？他身上也有神的灵啊，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证明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那么犹大呢？出卖耶稣的犹大呢？那耶稣基督打发十二个门徒出去，他们都能够行神迹，那么犹大也能够行神迹，那你说犹大是已经蒙恩得救的吗？因此我们先不要对扫罗做定论啊，以后我们就会知道。接着我们看第九节，扫罗转身离开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新心，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扫罗一离开撒母耳，我猜撒母耳就看着他往前走，说啊，这个人我看来真不错。那么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先知的判断有时也会错误，像先知拿单告诉大卫说他要建造圣殿，很显然这是一个错误的。那么神后来就阻挡这件事情，不让大卫来建造圣殿，那么拿单他也需要纠正他自己的错误。撒母耳对扫罗的判断是有错误，因为他只看到这个年轻人扫罗的又高大又健壮又潇洒其实他并不是一个真正适合担任王的人。接着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十节到十一节，扫罗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了？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神的灵降临在扫罗身上，他也能够说预言了。认识扫罗的人都知道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他们就问扫罗，问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 这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给扫罗机会，给他很多的恩赐，很可惜扫罗没有真正悔改，或者他失败的。接着我们看第十六节，扫罗对他叔叔说，他明明地告诉我们驴已经找着了，至于撒母耳所说的国事，扫罗却没有告诉叔叔。哦，这个时候扫罗没有多说话。接着我们看十七到十九节，撒母耳将百姓召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你们今日却厌弃的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啊！听众朋友注意这句话，你们今日却厌弃的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当以色列人要求要有一个王，也接受了扫罗做他们的王，其实以色列人其实他们要离弃永活的真神。听众朋友请注意，他们接受扫罗做王，就表示他们拒绝了啊真神耶和华。接着我们看二十一二十二节，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进前来，就撤出马特利族，从其中又撤出基士的儿子扫罗，众人寻找他却寻不着，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我们看到当撒母耳准备把扫罗这个新的王介绍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哎，却找不到扫罗去了哪里。我们看这个大个子扫罗，他的行为的确有点像小孩子一样，在这个时候他却跑开了，他自己藏起来了，而让人去到处去找他，才把他找来带来面前。所以在这里我认为又看出啊，扫罗这个人啊，他不是真正的谦卑，他是一个假谦卑装出来的那个谦卑。那么当撒母耳膏油已经倾倒在他的头上，如果他有这样好的机会，应当好好的来做一个王来服侍神，那么他应该很公开的站出来，让他的言行像一个王吧啊。很可惜扫罗他并没有啊看重啊神把这个膏油透过撒母耳倒在他的头上，给他一个好的机会做王，可以服侍神。哦，他应该公开的站出来，言行上像一个王，他有没有做到？当然没有做到。接着我们看二十四节，第十章二十四节，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啊！愿王万岁，原来的意思就是愿神救这个王啊，愿神，但愿神拯救我们的王。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啊，神要拯救我们人类啊，神有心愿，神爱世人，他要拯救我们的人。这里我们看到所听见的他们的呼声说，愿神来要拯救啊这个王啊，就讲到这是指扫罗。那么这是在圣经里面啊第一次出现啊，愿神拯救君王。是的，神愿意拯救世人，神也愿意啊拯救君王，因为我们都需要神的救恩。接着我们看二十五节，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在这里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来说明，又记在啊书上，让这些百姓可以了解。因此啊，今天我们啊可以了解到啊，在撒母耳记上这一部分啊，第一部分我们可以认定撒母耳记上的第一部分的经文，是因为撒母耳他是个先知，是由撒母耳所写成的第一部分。那么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他们我们听众朋友啊心里面再一次明白啊，我们看事情不能看外表，神是看人内心。所以扫罗王 他只是在外表上做一个假谦卑的人，他并没有把握神给他的机会成为一个王，好好的服侍神。那么今天让我们听众朋友，我们也在神面前也做一个反省，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让我们透过这些机会，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再一次能够反省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们是不是成为神所喜悦的人。虽然我们居高位，虽然我们有好多的机会，我们有没有善用神给我们的机会成为讨神喜悦的人。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感动你在神面前也要做一个决志，我们要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